欢迎收听大陆消息。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福建省建瓯市法轮功学员叶国华2018年1月16日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建瓯看守所，9月11日被迫害致死。叶国华原本是建瓯市东游中学教师，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分别为5年和5年半。
湖南省郴州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廖松林2018年7月19日早晨8点多被北湖区国保绑架，10月22日被北湖区法院法官罗文冤判3年，将依法上诉。廖松林2001年被绑架到信老班非法关押，2002年8月被非法抓捕，2003年9月6日被北湖区法院非法判3年，2008年又被冤判4年。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今年6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华被非法判刑4年，2018年10月23日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近10个月里，张华被迫害的大脑混沌不清，什么也想不起来。
重庆法轮功学员王忠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6月底被渝北区法院误判3年零6个月后提起上诉。近日律师与重庆中院法官联系后才得知，重庆中院已经做了二审非法判决，家人给渝北区看守所打电话，才知道王忠明已经被劫持到重庆永川监狱。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上海市善良妇女任凤妹遭误判3年，上海市静安区法院2018年10月22日非法对善良法轮功学员任凤妹判刑3年。任凤妹2017年11月24日被非法批捕，3月份案卷被移交到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分部。任凤妹孝敬公婆，善待他人，任凤妹被绑架前丈夫下岗在家，每月只能拿社会救济金。任凤妹被绑架后家里失去了生活来源，她家中还有85岁的老妈妈，丈夫是又要照顾老人又要照顾孩子，整个家陷入了困顿。任凤妹的丈夫在向虹口区的相关部门递交信件中写道，在分局被问及我妻子练法轮功怎样，我很坦率地说，练法轮功真的好。我妻子在练功之前身体非常不好，身体没有力气，腹部囊肿，医生说要马上开刀。就没多久妻子就开始练法轮功，没想到几个月后这个囊肿就消失了。任凤妹再去医院拍片子，医生很惊讶地问怎么就好了呢，她身体越来越好，人有力气了，家务都能做，工作也能胜任了，这给我给这个家带来多大的安慰和感激啊。他平时还一直热心助人，善待老人，孝敬公婆。这几年退休后，他看到楼里的上下邻居都很忙，说人家上班都很辛苦，家中没有人收快递，能帮就帮，他就主动来收快递，晚上再送给邻居。他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家里以前很穷，我为了生计不得已去开出租车，可长期的劳累，我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发作的时候那个痛苦啊。可任凤妹练功后，我在边上看着，不知不觉腰好了，不疼了。可就是这样一封真实质朴的表达心声的信，却让中共的官员非常害怕。2017年12月下旬，居委会人员和片警去找任凤妹的丈夫，吓唬他说如果他下次再写，就不是他们去找他了，意思就要抓起来。
农妇遭邯郸警察打残，家属坚持4年要说法。河北邯郸武安市活水乡活水村法轮功学员石云兰，女，56岁，2014年被活水派出所所长郭洪杰、副所长李新少率7-8个警察毒打致瘫已4年，右侧缺失的头盖骨由于赔偿金不到位，手术一直被耽搁。4年来，石云兰一直瘫痪在武安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病房，医疗费已经超过30万元。由于活水派出所拒绝支付医疗费，石云兰已经被医院停止治疗。事件经过，2014年10月9日晚上，活水村法轮功女学员石云兰、刘考凤一起散步至村边大桥时， 被巡逻的活水派出所警察怀疑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随后将两人绑架到活水派出所二楼审问。郭宏杰、李新少到扣押石云兰的房间里，一进门什么也不说，照着石云兰头部猛打。时间没多久，石云兰被打得呕吐，不省人事。郭宏杰、李新少发现叫不醒石云兰，着了慌。在10月10日凌晨，准备将昏迷的石云兰送往医院。在路过活水村的途中，派出所警察又赶石云兰、刘考凤下车，想把两人扔在路边逃脱责任。由于石云兰昏迷严重，刘考凤拒绝下车，这才将两人拉到武安市第一医院。10月10日13点，医生给石云兰做了开颅手术。由于被殴打造成颅内出血时间太久，造成石云兰话语不清，下肢瘫痪，四年来只能坐在轮椅上。活水派出所警察在石云兰入院时交了1000元医药费，后面几个月陆续给了几百元后，便开始推脱责任，拒绝支付医药费和赔偿。石云兰家属在经过四年的控告和上访后，武安市有关部门把赔偿事项押给了武安市活水乡政府和武安市活水派出所两家单位。2017年9月，活水乡政府陆续给了10000元后，对家属依照法律列出的赔偿金，开始和活水派出所互相推诿。四年来，家属多次向邯郸检察院、河北省检察院、河北省公安厅提出刑事控告，要求追究武安市活水派出所所长郭宏杰、李新少及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法办打人凶手，并要求赔偿。
黑龙江省可能发生大规模迫害。有消息来源称，黑龙江省正在预谋近期对大法弟子进行大规模的抓捕迫害行动，预计抓捕规模全省在1000人以上，所祸及的地区包括齐齐哈尔、大庆、哈尔滨等市县。请黑龙江全省同修多学法，向内找，多发正念，解体祸乱因素。对于复杂的迫害形势和纷乱，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早有启示：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据了解，在哈尔滨市，有些人拉帮结伙，互相攻击，甚至破坏对方的项目，传销盛行。几个月前，双城地区几百人被拉进传销，目前只有少数人清醒回来。现在又有人搞净水器的黑龙江总代理，打着新唐人广告的名义欺骗同修加入，说做这个产品就等于给新唐人捐款了，带动很多人跟着在做。哈市南岗区的个别人不是踏踏实实的组织同修去讲真相，而是经常搞一些大的活动，召集很多同修去增加声势，已经造成几次大面积的迫害。绥化市10月中旬被抓的5个同修都是很活跃的协调人，平时表现都很好，被抓后把大庆的同修都出卖了，他们的资料都是在大庆拿的。他们被抓后第三天，绥化市下辖的兰溪县恶警就赶到大庆，给兰溪造成损失。哈尔滨的邪恶洗脑班于2017年12月开始办，2018年2月1日搞的开业剪彩仪式，这个洗脑班在看守所外人接触不到，里面也无法传递消息出来。据说到2018年4月份，该转化班扣押着62个人，转化率达到 80%， 里面的迫害非常邪恶。这个洗脑班现在还在继续迫害，而且有一些外地的大法弟子也被送入该洗脑班转化。大庆市所谓总协调，一直要求各县市的协调人统一安装电报软件，建立群组，方便其管理。很多同修不能理智对待年初价值几十万元的电话卡被封，以及相关的人和事。近期又在一些同修的帮助下卖出了几十万元。齐齐哈尔当地很多同修都跑外地了，留在当地的很少能走出来。这些年各地都有一些被转化的学员充当特务，各地国宝手里都掌握几个。很多大的资料点和大规模的迫害，相当一部分是这些人提供的情报造成的。各地主要的协调人都在邪恶的严密监视之下，在大陆没有个人隐私可言，公安可以随意的调取任何人的通讯、言论、出行、监控、电脑、网络、物流等等资料，可以随意的给个人的电脑、手机等植入病毒，不需任何许可。举例说， 佳木斯公安专门有一组人每天研究某协调人，大庆的知名协调人也一直在被监控中。公安对被监控电脑的监控记录达到每五秒截屏一次，常年不断，被监控电脑里的一切资料都被收集。对大法弟子来说，如果不能在法上真正提高，一切安全措施都只能是形式。在此特意提醒大陆同修，理智地对待上述信息，抓住要点，理智地修好自己，理智地保护好自己，注意不要留给邪恶迫害的证据。现在法院在迫害的时候，要求公安必须拿出可靠的证据。
关于长春地区情况补充，10月12日，长春警察非法抓捕20多名法轮功学员。据当事人反映，这次行动是网监统一下令，他们拿着身份信息和身份证的照片抓人。他们为了这次行动，特意抽调了不少女警。办案人说，他们也不想来是上头派的，他们是派出所和区国保联合办案。没有被迫害的同修反馈，他们都接到电话，说是人口普查、消防检查、送快递等等，地址和电话都对，说明事先有关部门都掌握了同修的电话号码。长春有一个同修参与的营救电报群，群里的人基本上都被绑架了。恶警掌握了大法弟子的学法时间，直接进屋抓人。一个同修被抓加被抄之后，恶警还在搜寻信号，说信号源就在屋里，最后在屋内搜出一部手机才算完。这说明他们是带着一种监控设备，能够检测到手机发射的信号。据一位同修反馈，此前一个多星期，他的一个警察亲属说，公安局内部开电视电话网络会议，针对重点人要继续核查。长春市相关部门说，要求每个派出所对辖区重点人的微信、QQ 全都掌握。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诬陷法轮功宣传部副部长卢伟遭恶报。2018年10月19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十九大后落马的首虎卢伟受贿一案。庭审结束后，宣布择期宣判。自知罪不可恕的卢伟称，无论怎么判都认罪。路人皆知，中共几乎无官不贪，为啥有落马有不落马之分？差别就在对法轮功的态度和做法上。卢伟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秘书长、副社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副市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据悉，卢伟担任新闻信息中心主任之初的2002年，诋毁法轮功的文章明显比头一年增加。一到三月份，每个月都有十几篇造假文章出台。在卢伟任职期间，协党喉舌新华社刊登大量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伪案、精神病患者傅一斌杀人案、浙江毒杀乞丐案三大恶性诬陷诽谤事件。卢伟积极配合了中共用以煽动仇恨和升级对法轮功的迫害，残害了无数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对真善忍天理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尤其是蒙蔽了无数无辜的民众，使人们在无知中上当受骗，从而追随邪党而葬送了前程。这是对广大受害民众的犯罪，此罪远远大于贪，大于腐。人做了坏事必须偿还，卢伟迫害真善忍大法，罪得其偿，天理报应不爽。
河南鹤壁市公安局又一局长遭恶报。据2018年10月26日河南消息，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建明、正处级，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原本一个公安局副局长落马，在中国大陆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可这个公安局副局长在鹤壁市可谓是大名鼎鼎，他先后被授予全省所谓优秀人民警察、2006年度所谓的曾辉鹤壁十大人物、2006年度所谓的十大杰出中原卫士、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在这些冠冕堂皇的所谓荣誉称号下，掩盖的是张建民双手沾满法轮功学员鲜血往上爬的罪恶政绩。在张建民被查之前，曾担任过鹤壁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周连根、王德周及鹤壁市公安局副局长郝军都因违纪违法而先后落马，还有一个公安局副局长张文燕自缢身亡。这些人在鹤壁市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污蔑诽谤大法，曾多次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鹤壁市31岁的法轮功学员王斌被警察迫害致死。2010年5月20日中午，河南省安阳市鹤壁市多个警察突然闯入王斌家中抄家。当天下午4时，王斌戴着手铐从四楼坠落，头部、肺、肾重伤，肋骨、腿多处骨折，昏迷不醒。21日上午，王斌不幸离开人世。2015年10月，鹤壁市淇县法轮功学员周凤梅、张玉秀、贾爱霞被国保警察绑架，后三人被非法判刑。2016年7月20日上午，鹤壁市淇县610因溯江布置乡镇派出所绑架20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到淇县铁西的淇县公安局法制办案中心洗脑班。这些被绑架、非法关押、判刑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鹤壁市公安局正副局长是主要负责人。他们泯灭良知，抛弃道义，犯下了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坐着中共的贼船向地狱一路狂奔。本期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